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前段时间我们共读分享的是由杰西·迪林格所著《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中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丽娜和菲比，他们将会分享自己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的感想与得着。我们先来看看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在这本书的结束所做的结语，真的很简单。假如我们攀登高峰而中途不休息，就会筋疲力尽，半途而废，因为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完成一件事，我们必须把精力从其他事情上转移。不可思议的是，这几乎变成了我们成功的保证。如果我们把感情、心理、生理和精神上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化弱点为优势上去，必然会获得成功。如果我们把同样的精力用于维持弱点，失败就在所难免。其实我们已经对此有所了解，这就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经常告诉孩子关上电视做功课，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看电视会分散做功课的精力。假如继续一心二用，考试准会不及格。这里有两个原则：第一，成功与失败关键取决于精力投入的方向与专注的程度，这是一个简单重复的选择。我们选择将精力投入何处，而不是选择投入多少精力。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取得成功。我们误认为成功比失败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更多的精力，误认为弱点比优势耗费的精力要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想想看，推卸责任，为此而内疚，从恶果中重新振作，这些需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呀？失败和弱点是相当消耗精力的，只要不是这两者，我们将精力投入到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失败与成功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投入精力的多少，而在于往哪里投入，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当我们选择理解并面对自己的弱点时，利用的恰恰是曾经用于维持弱点的精力。我们用来转化为优势的，正是形成弱点的原材料。第二个原则，不安全感和恐惧感都是为我们提供力量的源泉，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感受时，意味着我们刚好获得了又一个可以从中抽取力量，以便发展优势、铸就成功的源泉。我们必须记住，同优势与成功一样，弱点与失败也是我们的选择。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我们的局限性是上天的恩赐，只是不为我们所知而已。 局限性迫使我们做出选择，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自身的弱点迫使我们评价生活的质量，迫使我们考虑自己应该依照弱点还是依照优势来生活，促使自己意识到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和选择负责。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除非我们将弱点瓦解，并利用它的原材料造就其他品质，否则弱点将继续存在，并且继续剥夺我们的优势。在圣经的故事中，在以利亚痛苦不堪的时候，上帝赐给他食物和睡眠使他强壮，赐给他真理使他振作。以利亚终于把精力从恐惧中转移，投入到执行上帝的命令中去，他重新获得了力量。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在这里说，我希望此书能够作为一张蓝图，一本指南，为你化弱点为优势提供帮助。也许现在每当不安袭来或怒火升腾的时候，你会立即向弱点挑战，并把本应属于优势和成功的精力从中转移出去。理解并转化自身的弱点，是成就优势、成功乃至伟大人生的关键所在。也许这还是人生最大的奥秘之一。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到这里为止，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共读的部分就暂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来分享他们在读过这本书之后的所得所想。我们有请丽娜，她会和大家分享在读了《我害怕》这一章的感想，其中她会谈到我们该惧怕什么，不该惧怕什么。
大家好，我是丽娜，很感恩来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读后感。关于惧怕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着完美倾向的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越是在乎越是重视的事情越是开始的慢一些，有的时候呢更是迟迟没有开始，就是因为害怕和担心自己不能将事情做到完美，所以很难开始。其实呢，我早已经知道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解决之道就是我必须要允许生命中出现不完美，允许把自己的有限交给上帝，让神有做事的空间，其结果呢，常常是神给我带来惊喜。我发觉神能将我一切的不完美变成他完美的作品。所以呢，这一点我也在逐渐的改善。我相信我会很快脱离这种完美倾向而带来的迟延。第二个呢，我想分享一下关于关系上失去的恐惧。其实我呢，很小的时候就有害怕失去友情啊等等方面的惧怕。可能呢，我是比较属于敏感一点的孩子，所以在只有几岁的时候呢，我就曾经因为 在一起玩过的小朋友不跟我玩了，我就很难过，以后呢就比较害怕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于是呢，我在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呢就很尴尬，心里呢就常常的想要保护自己呀，然后尝试着就很多的方法让自己避免关系的失去呀。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的主动的疏远小朋友，有的时候呢又对建立关系呀又比较消极，有的时候呢又会比较高傲，好像呢让人家感觉是高攀不起的那个样子等等的啊。我以此呢来保护自己免受到这种关系疏离的伤害，但是其实呢我那个幼小的心灵啊其实是非常的空虚啊，非常的苦恼的。那直到我20岁信主以后，我这种对关系疏离的惧怕呢就离开我了，因为我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巨变，我得到了永不改变的神的爱，神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开我的，不像人与人的那种说变就变的关系。神的爱，神曾经在圣经上这样应许我们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自从我得到了神永远不改变的爱，心中就充满了满满的幸福和安全感。我可以在别人不爱我的时候就主动地关爱他们，我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坚强，心理上也更加的健康，不会动不动就受伤就难过。当然呢，我也是人，当我经历到别人在关系上面主动疏离我的时候呢，我还是有的时候会难免的有些失落啊，有一点难过，但是呢我不会因此而否定自己的价值，也不会因此而惧怕再一次建立新的关系，也不会长久地停留在这些难过当中，因为自己如果是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我也就能够很释怀这样关系上的疏离了。在主的里面，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越发看重某个人某一件事，其实呢就越容易成为他们的奴仆，越容易受到他们的伤害，也容易被这些事情所绊倒。但若是我将目光单单地转向神，凡是从神来领受，无论是得到或是失去，都存着感恩的心，知道赏赐在于神，收取也是在于神，始终将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就能够用永恒的神的智慧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得失了。这也就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能够使自己的心常常在一种蒙恩蒙福的安稳的状态当中。其实啊，人生在世，除了神和神的道神的爱以外，真的没有什么人事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们的亲人爱人孩子朋友，我们的工作名誉地位钱财，这一切的一切有一天都将会离我们而去，我们赤身而来也要赤身而去，什么也带不走。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要如何没有遗憾地陪伴身边的人走过一起能够相处的日子，如何尽心尽力地做好手中应做的事情，也如何善用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回应爱我们至深的主，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去努力的。在这里呢，我也想到，不是说在世界上活着我们一无所怕一无所惧，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当然我们活在惧怕之中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学习有刚强有智慧的心，有正确的一个人生观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不被惧怕所捆绑和辖制。但是呢，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害怕，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呢，这样一种状态也是十分的危险的，非常危险的。因为人呢，是应该有所敬畏的，人应该有他正确的一个敬畏之心。世上的人呢，常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大家都敬畏神秘不可测的灵界的掌权者。是的，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惧怕的正是这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引导我们、赐生命气息给我们的宇宙间唯一的真神。虽然我们这位神爱我们至深，将他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为我们舍弃，但是呢，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在他面前为所欲为，在他面前毫无顾忌，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放肆的生活。不是的，这位神却正是我们应该敬畏应该惧怕的。那成为基督徒之后，我都会惧怕一些什么呢？首先呢，我会惧怕得罪神。信主之前啊，我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或者说呢不被捉到，就感觉自己是理直气壮、合理合法的。但是啊，现在我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语，甚至是我心里的一个意念，我知道都是逃不过这位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的眼睛。有一天，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在神面前陈明，都需要接受他的审判。所以啊，我必须要谨慎地对待我所做、我所想、我所说的。因为我知道，我要为我所做的、说的、想的这一切一切来负责任。第二个呢，我就是害怕自己会远离神。我知道啊，人活在世界上，若是只顾着忙眼前的生活的事情啊，而忽略了亲近神，忽略了读经，忽略了祷告，就会使我们属灵的视力啊越来越模糊，使我们的心灵越来越迟钝，使我们看不见灵里面潜在的危险，而非常容易落入魔鬼的网罗还不自知。若是我们忽略了亲近神，也会呢使我们的实际生活和人际关系受到许多的亏损和伤害。因为灵界影响着我们现实的生活，若是我们不能够警醒祷告，就会使我们的一切裸露在魔鬼的攻击之下，成为随时可以被魔鬼所吞吃的人。所以啊，我是一定要警醒祷告，一定要常常的亲近主。第三件事呢，我就是会害怕自己没有准备好。我们基督徒啊，在世上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在预备自己迎接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神。若是没有好好预备就离开了世界，或者是没有好好预备的时候，主耶稣就第二次再来了，那么我们将会是多么的懊悔啊！ 我们本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预备自己，而我们却没有善用我们的时间，没有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没有好好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没有与信心相称的好行为来成为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因此呢，我们还是赤身露体。我们见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良人的时候呢，我们也拿不出新陈佳美的果子来奉献给主，我们两手空空，或者是我们只有可怜的几颗瘦小枯干的果子，我们怎能不愧对主的大爱呢？还有啊，我会害怕主所托付我的事没有做完，或者没有做好。我还记得约书亚记的13章第1节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哎呀，想一想真的为约书亚感到遗憾，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需要去征战而得，但约书亚已经老迈了，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力气，也没有这样的年日了。我真的不希望当自己年纪老迈之时，还有许多神所托付我的事没有完成，所以啊，我就自己勉励，应当趁着还有今日，尽上自己的全力来完成神所委托之事。唯愿我离世之时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的充满信心地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并且已经打胜了。
谢谢丽娜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菲比来从7个方面谈谈她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总结。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比，今天我们又见面了。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共读《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帮助读者识别和克服50个常见的心理弱点，这些弱点可能在亲密关系、职场、财务等方面造成危机。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找到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并学会如何告别不断内耗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对本书的一个总结。那我是从7个方面来总结一下。总的来说呢，不再软弱的自己是一本关于自我发现和成长的书籍，它不仅提供了深刻的心理洞察，还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帮助读者在面对挑战时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会如何识别和克服自己的心理弱点，从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更好的自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自我认知。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曾经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最终走出了困境。他提到，我理解很多人所面临的挣扎，因为我曾经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如今我早已不再深陷其中，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走出来。那第二方面是关于根源探索。书中提到，弱点人人都有，但弱点也有令人惊叹的一面。如果我们有勇气识别并面对它们，弱点将成为一股潜在的巨大力量。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改变契机。作者从多年的来访案例中整理出这份成长清单，就是书中 所写的50个常见的心理弱点，同时也是我们改变自己的50个契机。第四个方面，实践指导。书中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建议，帮助读者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这些知识，实现自我提升。第五个方面就是个人转变。那作者提到，我为我过去经历的痛苦感恩，因为我曾经的软弱已经变为刚强。第六个方面，情感共鸣。作者通过自己的转变经历，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文字鼓励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我成长。第七个方面就是行动启发。书中提到，人皆有弱点，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思考与行动方式有问题就去责怪父母或生活环境。怎样想怎样做是我们自己做选择的结果。那这些案例展示了作者如何通过个人经历和专业经验，帮助读者识别和克服心理弱点，实现个人成长和转变。
随波逐流，绝望中我向你呼求。
刚才菲比谈到了关于自我认知，关于根源探索，改变契机，实践指导，个人转变，情感共鸣，以及行动启发。非常感谢菲比的分享。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要和您简单介绍下一本我们要共读分享的书籍，那就是由美国作家奥伯格所著的《入子团契》。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主啊，让我像软弱垮坑，你赐我力量忍耐等候，今生能与你风雨同舟，荣耀国度和你一同承受。随波逐流，绝望中我向你呼求。每当我软弱的时候，心里的泪在脸上流。